明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副外长通话谈论台海、南海及俄乌战争，但是中方只字未提。传统基金会发表特别报告，强调台湾是当前的主要防线。巴尔的摩断桥事故，搜救人员沉获两具遗体，都是拉美裔工人。针对关键芯片生产工具，美国促请盟友停止对中国企业贩售。佛罗里达州和迪士尼达成和解协议，结束核区内控制权诉讼。纽约市创全美首例，最快六月中旬开征塞车费。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这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和中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通过一次电话，双方谈及台海、南海和俄乌战争等对中共棘手的问题。不过中共外交部在一次通话的声明中只字未提相关事件。而这次美中高层通话是坎贝尔自二月上任以来首次和中共外交官员通话。根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表的声明说，这次通话是维持美中之间开放沟通渠道、负责任管理两国关系所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讨论了系列对双边关系重要的问题，以及其他区域和全球问题。声明表示，副国务卿强调了维护台海、南海和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对中共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表示担忧。星期三，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一份特别报告，指出美国在安全和繁荣方面以及防止全球战争爆发上，应将台湾列为具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过去十年来，美国和中国在台湾议题上的紧张关系不断升高，很多人质疑为什么美国会为一座相对较小的岛屿，更无可能和主要竞争对手发生战争的风险。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孔明相在题为《美国对台湾的睇法》的报告中说，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全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运作的台湾。他在报告中讲到，台湾状态的改变可能不会在短期内直接威胁美国本土，但是会不可逆转地改变区域动态，从而有利于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并让每个美国人变得更不安全。因此台湾已经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的第一道主要防线。星期三早上，鲍德摩 Key Bridge 撞毁事故的搜救人员在低温和阵雨中恢复了搜救，当局已经在傍晚时分宣布沉获两具罹难者遗体。这个星期有六名跌落桥的工人都是同一间营运工厂的工人，另外有两名跌落桥的工人当日已经被救起。在这六名失联的人员当中，搜救人员已经确认两名罹难者身份，分别是26岁来自瓜达马拉的 Dorlin 以及35岁来自墨西哥的 Alejandro。 目前仍然失踪的四个工人，包括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的移民，可能已经遇难。事故当时他们正在 Key Bridge 修补路面坑洞和砖石结构。密利兰州警察巴特勒告诉媒体知，搜救人员在一辆陷入水深25英尺的轻型货车里面找到了两人的遗体。而根据声纳系统探测的资讯，这些从桥上跌落水里面的车辆可能被卡在桥体的残骸中，这个将影响搜救的难度。在美国加强压制中共芯片制造能力之际，美国商务部官员星期三表示，针对关键芯片生产工具，美国正请求盟友阻止国内企业为中国客户提供维修服务。商务部工业的安全事务次长艾斯特维兹在年度会议上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与盟友合作 確定哪些維修重要以及哪些維修不重要。他還表示他們正在推動不要為那些關鍵元件進行維修，這是他們正與盟友討論的事。華府和北京當局已經陷入多年科技戰，美國試圖阻止中國生產更多可以用於強化軍事能力的先進芯片。2022年拜登政府宣布新禁令，禁止向先進中國晶圓廠提供美製晶片生產工具，並且說服關鍵芯片製造工具生產國日本及荷蘭跟進，但荷蘭和日本的規定尚未包含維修等更全面的限制。星期三，佛羅里達州和迪士尼公司已經就迪士尼樂園所在核區控制權的訴訟達成了和解協議。佛羅里達州中部旅遊監督區委員會星期三批准了這項和解協議，結束了佛羅里達州和迪士尼之間近兩年的訴訟。這宗州訴訟最初是由佛羅里達州中部旅遊監督區在奧蘭治縣所提起的，目的是廢除舊的核區委員會和迪士尼所簽署的協議。那個協議是在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下令將這個支持迪士尼的舊委員會解散之前簽署的。協議中規定將 Walt Disney 世界度假區的設計和建設控制權轉移給迪士尼公司。德桑蒂斯這樣做是在這裡回擊迪士尼對佛羅里達州父母教育權利法案發表的反對言論。這一項2022年簽署的俗稱東西基的法案，旨在限制某些關於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課堂教學。當時迪士尼提起了反訴訟，和佛羅里達州當局在法庭上對峙。紐約經歷多年努力，開徵塞車費闖過關鍵關卡，最快今年6月中旬就會上路，可望成為全美首座試圖以收費減少車流量的城市，但是計劃能否如期施行仍待觀察。這個星期三，紐約大都會運輸局董事會以11票贊成1票反對通過延議已久的塞車費率最終方案，一旦計劃上路之後，從外地開入曼哈頓60街以南城區的多數客車每日要多給15元。官員認為這是減少塞車為更新大眾運輸系統籌措經費的良方。大都會運輸局董事長李柏在計劃表決通過之後說，紐約車流量居全美之冠，開徵塞車費是改善交通的正確之舉。五年前時任紐約州州長富莫就促成議會通過開徵塞車費的方案，但是遭遇很多外地居民的反對，認為徵收塞車費是不公平，成為這項計劃延續到現在的原因之一。是不是有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為了抗議美國拒絕否決聯合國安理會要求以色列和哈馬斯戰爭立即停火的決議，以色列星期一原本取消派遣戰爭戰略家前往華盛頓，星期三又改變了主意，同意討論其對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哈馬斯武裝分子發動地面攻擊的意圖。白宮表示和以色列官員舉行更多會談是一件好事，正在討論具體日期。在前線方面，黎巴嫩真主黨武裝分子星期三向以色列北部發射火箭來報復以色列導致黎巴嫩南部7人死亡的空襲。以色列軍方星期三報道說，在加沙北部的希法醫院附近進行了地面行動，同時在加沙南部的韓丘尼斯地區進行了空襲和地面戰鬥。法新社報道，遭到圍困的加沙走廊極需要援助物資，儘管巴勒斯坦伊斯蘭激進運動哈馬斯表示有18人因試圖收集糧食包而喪生，呼籲停止空投，美國表示仍將繼續這樣做。美國和南韓3月27日到28日在華盛頓召開朝鮮網絡威脅應對工作組第6次會議。美國星期三宣布對於俄羅斯、中國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6個個人和2個實體實施制裁， 指责他们向北韩的武器计划提供资金。南韩亦都对这六名个人里面的四个和两个实体实施了制裁。就在美国扩大对俄制裁之际，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四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在3月25号到27号访问了平壤，和北韩国家保卫相李昌大进行了会晤。北韩今年发射了多枚火箭和巡航导弹，并且进行了几次炮击演习。韩联社28号引述南韩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北韩近期疑似正在为再次发射军事侦察卫星进行准备。拜登政府即一直在通过外交手段推动和北韩的谈判。美国众院军事委员会情报机特种作战小组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议员帕格曼率领跨党代表团自3月27号到29号对台湾进行三日访问，将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当选副总统萧美琴等会面，就美台关系及台海情势交换意见。这个是台湾新总统赖清德5月20号就职之前有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在这个之前1月13号的台湾总统大选之后，美国众议院曾经有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及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组成跨党派代表团先后访问过台湾。差不多就在同时，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3月25号到28号率领泛欧六党访问团在台湾进行四日的访问。包瑞汉指出，这次访台的三大目标是促成台欧三大合作，分别是人民和人民、政党和政党及国会间的合作。包瑞汉强调，欧洲现在已经脱从中国视角及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台湾，因此希望台欧能够强化经贸交流和共享多元的文化价值。美国众议院最近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直接跳动出售它在美国的业务，否则将面临全面被禁的命运。这个法案目前已经送交参议院进行审议，白宫方面已经对这个议案表示支持。随着参议院即将就有关法案进行表决，美联社3月25号的一篇报道说，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蒂利斯的留言里面，自众议院这个月通过法案以来，他们已经接到了大概1000个关于 TikTok 的电话，其中包括死亡威胁的留言。TikTok 正在进行大规模游说，包括在他的平台上提供电话号码连接，敦促他的用户打电话给他们所在选区的议员。根据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27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受访美国人对 TikTok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感到担忧，支持令其下架的禁令或者强制将他的服务出售给非中国公司。巴基斯坦西北部星期二发生自杀炸弹攻击案，造成5名中国工人及其当地司机死亡。中共星期三要求巴国彻查真相和全力缉凶，他是又表示铁杆友谊关系不会受恐怖袭击的影响。美国星期二谴责了这宗袭击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在巴基斯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亦都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对任何国家都不应该遭受恐怖行为。根据了解，巴基斯坦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两个国家政府联手开发地方资源，被巴国部分地区的武装势力视为掠夺者。为反对中国的投资，自2018年开始不断针对中国相关计划或中国工程人员进行攻击，尤其巴国兴建中巴经济走廊，引发俾路支省民众不满，亦都令旅居当地的中国公民频繁遇袭，到而家已经造成了不少死伤。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重申了美国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据五角大楼声明，奥斯汀星期三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了通话。奥斯汀在电话中表示，中共海警在仁爱礁危险阻碍菲律宾合法的补给任务之后，奥斯汀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奥斯汀强调支持菲律宾捍卫主权和管辖权。美菲双方部长通话之前，中国和菲律宾3月23日又发生了海上争端。菲律宾指控中共海警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对菲律宾补给船进行水炮攻击，令到它的补给船受到重创。3月5日，菲律宾和中国的海警船亦都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发生碰撞，4名菲律宾船员受了轻伤。